们一同来读主的话。启示录，昨天我们看了一章一节，然后再加上今天我们先是看第一章，从第十节到十八节，我们把一章一节，然后十到十八一同慢慢的来念，让主的话能进到我们心里。我们一起来请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底、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的话我们念这么多，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下午你召聚我们，你应许我们在地上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你，也许我们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但是你永远在你的家中。你不只在你的家中，而且你是教会的元首。主，你不只是教会的元首，你也是万有的元首。所以下午我们借着诗歌，借着祷告，我们向你来感恩，向你来敬拜。羔羊是配，坐宝座的是配。每一次我们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提醒我们，教会神的家乃是你的殿，是你在这里接受圣徒的侍奉和敬拜。借着基督的血，你让我们能有我们的燔祭，有我们的赎罪祭，有我们的赎愆祭、平安祭、素祭。主，在神面前只有基督那个完全的祭物能得着悦纳。主，接受我们在基督里向你的奉献，你也把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我们侍奉的成分来赐给我们。下午晚上你给我们两堂的时间，主，把基督来显给我们看，也把基督能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借着圣灵来做成建造教会的工作，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你与你的众仆人使女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好吗？周六，感谢主哈。我怎么讲？我不敢说我批评我们自己哈。我知道，虽然是16年前了，但是我知道礼拜六的聚会人是不多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不问不在的，但是我们要劝勉在的。真的，耶稣基督的启示，我想开头我们提醒弟兄姊妹，谁能得着启示？或者说启示在我们里面是活的，是亮的，是有功效的。很多已经老夫老妻了，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讲？我们说是真爱哈，弟兄姊妹，是真爱吗？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主说你有许许多多，我知道你的患难忍耐，也能够试出你 末后所行的善事比先前更多，也知道你能够释出那个使徒，假的使徒来。但是就说有一件事，中文说我要责备你，但是英文原文是说 One thing I hold against you。 我们的主不只是看不惯，他要起来说我反对。主反对以弗所教会什么东西？他们要侍奉有侍奉，要见识有见识，其实最难的是分辨，最难的行道是分辨。所以末后不是我们不行道，不是我们没有爱心没有忍耐，谢谢，末后我们是缺少分辨。现在自媒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声，所以一面大家是有很多有看不完的信息，有看不完的笑话，有看不完的新闻，有看不完的你喜欢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 information， 有那么多的 voices， 有那么多的声音，有那么多的信息，手机在手，网络在手，是考验我们会不会分辨。你不要以为只有在教会里才是分辨，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你打开手机，你牵动你心的东西，如果醒过来你就摸手机，睡之前睡下去了还在摸手机，那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心所在的地方就是主考验我们的地方，不是说我们不能看，但是我们有没有分辨。所以分辨是最困难的。以弗所教会不止他们要 works， 要工作有工作，要忍耐有忍耐，要分辨有分辨。那这样的教会在我们眼里面已经不错了，我们都是羡慕的教会。但我们的主说有一件事情我反对你，如果这个功课，我记得有一次那是2002年的暑假，我和素萍那时候两个还小，我们去英国到大妹那里待了，我待了两个礼拜。2002年那个时候我工作正在变动，所以我要回来找工作，素萍和两个孩子在那里住了两个月。那你说等候其实没什么要等的啊，但是那一个暑假确实是等候。前面我在找工作在等候，但是工作找到以后，那想太太想儿女，所以我还记得在洛杉矶，当我去机场接他们，布阿斯那时候2岁半嘛，然后以琳也才1岁，不，2002年，波阿斯是3岁半，以琳是2岁。当波阿斯看见我的时候，他不是慢慢走过来的，他是跑过来的，而且一边跑一边手还张开。然后我也跑过去，我也手张开。弟兄姊妹，如果夫妻之间，如果教会和主之间是这样的等候，我们的主不会有这样的责备。你丢掉了那个 first love， 那一个起初的爱，上好的爱，那个起初的爱用谁做标准？我想是用使徒们来做标准。约翰对于主的那个爱，那是教会起初的爱，看哪，他驾云降临，那个是教会对于主起初的爱。如果我们能够 relate， 我们能够想得到的，我说那就在机场，不要讲2000年我们等候他，教会等候他，就是2个月， 想啊，我们想念他。弟兄姊妹，在剥饼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感觉？也许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的，能让整个聚会弟兄姊妹剥饼聚会啊，我们这个祷告发出来，好像整个剥饼聚会都改变了。我们不知道怎么这样祷告，但是爱是最难的，但是爱也是最简单的。主耶稣，我想念你。主耶稣，教会想念你。 We miss you。 历世历代的圣徒们，有许多在这里的老，今天遇到沈伯伯，我在想30年前还没有这里，只有那里，那里应该是建堂不久，那是欣欣向荣的时候。建堂了没有多久，我来到92年是建堂不久，再隔4年到5年，那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在那个时候来到的，那是可以说我们正年轻，那是一个年轻的教会欣欣向荣的时候。我们不讲历世历代的圣徒，一个一个的追思聚会，30年过去了，许多圣徒他们在这里聚会，他们在这里一起擘饼，一起听主的话，他们已经在主里面安睡了。但是30年过去了，主耶稣还没有来，教会渐渐的从年轻的教会到盛年的教会，现在我们在慢慢的往老年的教会走。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教会要 beat aging， 教会要打败衰老，这是教会的呼召，这是启示录的意思。但是你要有力量去打败 aging。 什么东西让教会衰老？就是世俗的力量，世俗的力量让教会渐渐的衰老，肉体的影响让教会渐渐的衰老。主耶稣没有回来，因为主耶稣要考验教会，这是他的恩典。主耶稣不是在教会年轻力盛的时候，如果90年代，如果00年代主耶稣回来，我们可以偷懒，那个时候鱼是游进来的，那个时候你随便撒撒都会长很多东西起来。但是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是我们打根基，是我们学习积累力量的时候。但是考验教会是不是真的年轻，不是看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年轻，而是看你渐渐衰老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打败衰老。我们肉身的衰老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心态，我们的灵，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死亡吞噬我们的生命，还是生命吞灭死亡？这是那个考验。但是这个力量从哪里来？我们今天可以有很好的技术，但是那个打败衰老的力量，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胜过衰老。什么叫做衰老？老夫老妻，说开车的时候两个头是靠在一起的，还没结婚。开车的时候两个头是这样的，新婚。开车的时候两个头是那样的，老婚。我们把起初的爱丢弃了。我不知道我还不够年长，但是我想看着我父母80几岁，看着我自己，我白头发算少的哈，但是也没有办法，有还是会有。我想最有力量的还是爱。 是不是？什么东西我们能留得住？但是我看看我的父母，看看淑萍在这里的时候是个小姑娘，看起来像个小姑娘，今天最起码她不像小姑娘了，她老了，我也老了，几十年下来，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我们能够抓得住的？我们要培养儿女，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我想最重要的是那个爱，那个爱的关系。不要做愚昧人，最重要的是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从人与神的关系开始的。如果教会要胜过衰老，衰老是一个规律，我们肉身的衰老是规律，教会的衰老也是规律。如果你不好好的保养，我们不注意吃的东西，我们不注意我们的血压，我们的测糖分，最起码体检要做做吧。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是让我们能提防，或者至少我们能够关注注视我们的衰老。衰老可以，但是那些指标不能够过头。如果有过头，那要采取措施。这就是我们要与衰老来征战。教会衰老了，如果不是肉身衰老了，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一些秘诀。如果教会要往明天去，如果我们已经来到了明天，就这90年代、00年代，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明天，从今天的教会来到了明天的教会。明天的钥匙是什么？明天会老的，后天会更老。那我想我今天是没有时间仔细跟大家讲，但是开头我想我有一点感叹，我就顺着弟兄姊妹，7个教会第一个教会的那一个老，工作很多，侍奉甚至见识也很多，这些都是越沉淀越老越成熟，那个是成熟。但是我们的主有关心的事情，我们很多事情可以成熟，但是那些事情不真正的算数。什么东西真正的算数？对于我们的主，我们真的爱他吗？我们真的，如果他迟延的话，我们会想念他吗？这是教会的主调。如果先生去打仗，如果先生出海，妻子站在那个岸上，每一天望那个身影。我刚刚还是去8625转了一下哈，那我不可能忘记那个时候，每一次开进那个车库，不好意思，8410就站在，听见车子的声音，他们就站在那个厨房和车库的那个玻璃门口，有时候还会跳啊，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如果有一天我去，没有人等在那里，一定他们忙得很，他们一定有在忙，可能在看电视，可能在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小时候他们有这个期待，现在大了，应该这样讲，期待的方式不一样了啊。但如果我今天来，2个礼拜、3个礼拜、2个礼拜前，如果我礼拜一到了机场，哎，人呢？打电话在睡觉，这就叫做，我就要用圣经来骂他了。你把起初的爱丢掉了，弟兄姊妹，这是开玩笑。多年不见，我们可以16年不见。但是有一件事情是 最重要的。我们会问弟兄姊妹身体好吗？感谢主，弟兄姊妹问都会问淑萍身体怎么样，大家都在为他祷告。虽然我们不常见面，但是身体是我们要关注的。但其实真的，我们有没有健康，我们是不是还力量没有衰老，力量是充沛的，那不管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爱我们的主吗？在爱中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最终说明我们爱他，就是我们盼望能够早日的看见他。我去看望福牧师，我能看得出来他拿出诗歌本来，大陆带来的诗歌本，他告诉我，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但很多时候我就是这本诗歌本陪着我。弟兄姊妹，那个爱主的心，所以如果我们要得着启示，是有秘诀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如果我们渴慕，我们爱主，渴慕主的回来，那弟兄姊妹，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我不是说我来了大家要来聚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这里参加的聚会，那时候陈弟兄来也好，其他弟兄们来也好，那我觉得我们有很好的条件，这些主的仆人把主的话带来，但是渴慕的心不够。我们不去讲不够的，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提醒，我们怎么能胜过衰老？你渴慕他。当有聚会的时候，当有传讲神话语的机会，有认识他的机会，弟兄姊妹，做一个抓住机会的人。这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我举个例子，我不是说大家要到外面去参加聚会，但是我心里面的确渴慕。我在这里的时候，从97年一直到08年，每一年的暑假都去西安聚会。其实听听卡带，信息不会漏掉的。但是我还记得生以灵的时候，看看他生的时间要跟我的生日要撞车了，又希望他在我的生日那一年，但如果我的生日等到淑萍出院，我大概特会就不能去了。所以那年是淑萍给我的 surprise， 还没有忘记哈，好处还没有忘记。那他没有告诉我，他后来告诉我有一个惊喜，他帮我买了机票。但是机票可以买啊，可是我也不能不讲道理啊。后来感谢主，以琳是在我的生日那一天出生，然后出院的那一天早上把他们放回家，然后我就坐上车就去机场。那是以琳出生的那一年，那我去参加西安的聚会。也许有弟兄姊妹问，那么好吗？一定要去，一定要跑那么远去聚会吗？但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渴慕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渴慕主的心。这在幕后的时代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前面的五年十年有聚会来，有特别聚会来，我们是充满了力量，就想来聚会。但是这个心要坚持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有聚会，你仍然有渴慕的心来到。为什么？因为天打开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 那么多人，为什么约翰能看见云向他打开？他能看见云背后，原来我们的主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整个的宇宙就成了圣殿。他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祭坛，所以这个地就是外院。等到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经过空中，这个空中就成了他的圣所。然后他达到宝座，宝座就是那个至圣所。所以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老约翰他只能看见外院的事，他只能看见这个地上。主耶稣升天，人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后来有一朵云把他接去。老约翰能看见外院的情景，但老约翰一直在想，因为他爱主的缘故，他一直在想云的那一端，我们的主他到底现在怎么样。他看不见，但他想看见。他六十年注视，心中在注视那一朵看不见的云。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天，天向约翰打开。为什么天向约翰打开？约翰能把启示录给我们，因为约翰有一个爱主的心。约翰福音的最后就是启示录的开头。约翰福音的最后，老约翰是记载主耶稣问彼得的那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吗？你爱我，你阿嘎比我吗？然后到了启示录的开头，看哪，他驾云降临。我想我们的主只要看见约翰的这一句话，我们的主不用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阿嘎比我吗？看哪，他驾云降临。六十年，已经从一个年轻力壮的三十几岁的一个青年人，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九十多岁的一个长者。但是在约翰的心中，他爱他的主，他能够写以弗所的书信，当然他的爱没有丢掉，但是教会的以弗所教会的爱已经丢掉了。所以这一位心中有爱、心中盼望主的神的仆人，他能告诉我们，那他能把启示给我们，因为他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我们今天都可以效法的，也是我们都必须效法的。对于基督，对于基督的启示，我们要有一个渴慕的心。从我们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我们就能够来思想检验我们与主的那个爱的关系。如果我今天没有时间把后面的讲清楚，我想前面的这一个可以说是的的确确是秘诀。衰老不只发生在北美的教会，因为2000年到2015年中国变了，当然北美的格局也发生变化。如果中国没有那么快的富裕发达，90年代在北美发生的、00年代在北美发生的景象，如果可以延长一点，不是在这20年不到的时间，如果能把它拉长到50年的话，我们今天的景象还是源源不断有新人来，源源不断有国内的人来，源源不断来了，不是一来了就买房子买车子的，这个时间本来应该没有那么快的。但是这个大环境的变化与每一个教会都有关系。主给我们有年轻力盛的时候，有不需要撒 就有很多收成的时候，但是你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个时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我们过去这十年、二十年所面对的问题，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灵命，我们这个教会的问题，不只是因为长者衰老了，我们自己也都衰老了，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是整个，就是整个教会、整个世界的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背景就是美国有一点衰落，那中国也不能说悄悄啊，大张旗鼓的在发展，但是大家都没有看清楚。等到你看清楚了，对教会、对北美的华人教会就是一个震动。其实如果大家在大陆的话，北美的华人基督徒的人数没有办法跟大陆比，其实整个的大陆教会就是一个震动，两边是平行的。我没有时间讲，再讲多我启示录就没得讲了，但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启示录的背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时代的考验中，这个考验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落实到每一个聚会，在北美的教会，在国内的教会。有一个背景，就是大概在12年18大的时候，就是整个的，我说的是整个啊，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也许我们说我们的时间要更早一点，但是大的环境大概就是到10年到12年，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到顶了。那更大的，在国内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兴旺的哈，不兴旺的我不谈，但是兴旺的那个时候到了一个 peak， 到了一个顶峰。12年以后就在往下走，北美两岸可能人多的地方可能还好一点，但是绝大多数的地方我们是往下走，所以教会就进入了一个震动期，也可以说是一个衰老期。那这是教会所面对的挑战。当你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想想看，保罗跟彼得是主后68年他们殉道，到主那里去了。主后70年耶路撒冷就被毁掉了，这是神的手，神把原来的那个殿40年以后，主耶稣钉十字架大概30年，这40年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如果太早把犹太教毁掉，那么基督徒出不来，所以给了40年的时间，那信耶稣的人好像这一股犹太教的一股新的力量兴起，等到慢慢慢慢教会兴起以后，我们的主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不然人就搞不清楚犹太教和基督的福音，人会以为福音教会只是犹太教的一支，神就震动耶路撒冷，就把耶路撒冷、把圣殿让用罗马的力量把它毁掉，然后再经过了从70年代到90年，又经过了20-30年，20-30年很明显是一代，20年到30年，我们是20年到30年前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们是新的枝子，但是到现在一代过去了，我们就成了应该要承担责任的一批人。到68年耶路撒冷被毁，主耶稣钉十字架，那是一代，一代还多一点，然后耶路撒冷被毁，到老约翰在拔摩海岛又一代。那个时候想想看，衰老，如果 老约翰是多大？主耶稣那个时候30岁的，30-40岁的，到主后90年，应该陆陆续续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那真的在教会里面是新的一代。不要讲约翰的时候，你看当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他把提多留在以弗所设立长老，以弗所教会老早就有了。主后保罗第三次布道旅程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就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应该就有长老了，为什么到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设立长老呢？那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保罗慢慢慢慢老了，保罗各地的长老也慢慢慢慢的老了，所以保罗把提摩太放到以弗所教会，让提摩太兴起新一代的长老来。所以如果主后68年已经是新一代的长老了，那到了主后90年，这个第二代大概已经要变成第三代了。所以你读启示录7个教会的光景，你知道他们不是往上走的，他们是往下走的，教会也在慢慢慢慢受到衰老的震动。这是圣经最后一卷书的那个背景和主因，它整个的背景，圣经要结束了，最后要留下一卷圣经，最后这卷圣经是面对的就是传承的问题，一代一代传承的问题，面对的就是衰老的问题。它的答案，信心不只是要回看基督钉十字架的过去，基督第一次来的过去，信心也要前瞻，看到基督第二次来的将来，这才是完整的信心。而尤其对于教会的一代一代传承，教会要胜过生命，要胜过死亡，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启示录的信息就是我们要能够，明天是迷茫的很，但是我们信心的眼睛要穿透迷茫的明天，能把握荣耀的永恒。这就是胜过教会衰老的那一把钥匙。我想我们有这个印象。昨天我有点不确定大家，因为时间来不及，下面这几堂时间我也看恐怕不容易说清楚，所以我开头我先把我的负担和弟兄姊妹传递，也许我讲不清楚，到后面也许你读的时候也觉得启示录不懂，但是启示录不是一本可有可无的书。如果教会我们这一代过了，管他子孙后代怎么样，那也许你可以不必读启示录。但如果我们经营，我们用了心思，神在我们中间有工作，如果到我们没有办法传下去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个不甘心的心。那个不甘心的那个答案，那个出路，那个解药，那个光是在启示录中。所以不要上当，不要受西方神学思想的影响，那这个是没有办法，一定是追溯到加尔文。加尔文27卷新约全部都有注解，但是启示录他说我不敢解释，加尔文说我没有糟蹋过一句主的话。弟兄姊妹，客观的说，我们不读启示录，不解启示录，你不能说我的良心能够过得去。你可以有用，但是教会怎么能够胜过衰老，教会怎么能够传与成，那一定要有永恒的眼光，一定要有明天的眼光。这几年我们算有一点心得，要让年轻人起来， 我说你一定要把明天感给他。在中国各行各业，现在当然找工作很难了，但10年代我在创业公司做过，我们开玩笑叫画饼，弟兄姊妹听过这个话吗？画饼就是描绘一个美好的将来。年轻人需要什么？年轻人需要饼。如果我们没有饼，我们不会有年轻人。如果我们不懂得做饼，你没有办法兴起一代的年轻人。世界有世界的饼，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最大的饼、最好吃的饼不在世界里面，因为世界没有真正的明天。谁能掌管明天，谁才有真的饼吃。所以我们这几年常常要画饼给年轻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是开玩笑，世界不断的在把饼给年轻人。如果你光光告诉他要好好的聚会，一段时间你还能够与世界抗衡，但是到他成年了，很快他的心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是传承的问题出了问题。盼望并不是我们说的上天堂，这个是很被动迷茫的。其实盼望就是目标。如果你上了一个项目，刚刚我在广东哈，刚刚有一个大的工程完工，而且通车了，就叫深中通道，深圳和中山。深圳在珠江口的东岸，中山在珠江口的西岸。那你知道珠江口是极不对称的，东岸有香港有深圳，外延到惠州，惠州离深圳近，所以它能得到很多好处。同样的，惠州跟江门，江门在西边，惠州在东边，那江门就只能流口水，因为离深圳太远了。然后珠江口你要绕到广州去，那个路很远。所以国家也知道要把珠江东西两岸打通，那有一个大工程叫做深中通道啊。以前如果大家熟悉珠三角的话，以前有一个叫港珠澳大桥，那座桥是个玩笑，因为你要有，它又不通深圳，你要有澳门和香港的车牌，你才能在上面开车。那么大一座桥，50几公里，谁开车在上面？没有车的。所以横贯东西两岸的第二座桥叫深中通道，第二座桥才真正的把东西两岸连起来。想想看，没日没夜的赶工，中国基建当然属中国，那你工资就那么点工资，你在盖这个世纪工程的时候，我们做工程的人知道工程有阶段性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冲着最后验收，如果是公路的话是通车，你一定是，那是你的目标，你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阶段你都要用那个目标。如果那个目标说2024年6月份通车，启动也许是18年，然后合拢也许是2022年，每一个阶段你都要向着那个目标。所有施工的人都有一个盼望，有一天工程完毕。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聚会？我们有主日的聚会，我们有祷告的聚会，我们有同工侍奉的聚会，我们有礼拜五的，有各种各样的聚会。所有的聚会，如果我们不常读启示录，我们不常讲启示录，我们不常讲主的回来，那么 就好像一个施工的人，你在工程中，但是你不大知道，你只知道这个阶段，这两年我干这个活，在下一个阶段，最后验收，我们都不大清楚。教会如果失去了盼望，教会就失去了目标，这是仇敌集中力量要攻击的要害。教会因着有盼望，那个盼望不是消极的等，你因为心中有数，主要回来，所以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在西方我们很容易松散，来一个疫情你就知道教会很松不紧，我们这个团抱得不紧，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抱得紧？那是对于基督回来，对于基督的爱，对于那个施工的清晰，和对于今天这个责任和将来那一个联系，我们深有感受，那就有教会的凝聚力。所以盼望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借着读启示录，把盼望，不是我们不是完全没有盼望，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很模糊的，我们需要有清晰的盼望。主耶稣开瞎子的眼睛，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需要主来摸我们的眼睛，把盼望打亮。然后如果盼望是亮的，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满了盼望的？他好像是很有目标的，就是来聚个会，就是来煮个饭，就是来排排椅子，我们里面知道我所做的今天主要的不是只是这一点事情，但这一点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每一块砖瓦，每一扇门窗，每一个角落都与那个验收发生关系。我们要把一个美丽的新娘献给我们的主，这是我们对主的爱。我们说奉献奉献，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东西是他要的？不是你的一点时间，不是你的工作而已，这些都只是间接的，最直接的，我们的主要什么？那一天婚礼的时候，新娘穿着一个白纱，站在走廊的那一头。我常常说，婚礼中最好看的，就是当新娘出现在地毯的那一头，看新郎的脸。如果正常的新郎哈，副新郎没有另当别论，但是正常的新郎，当你看见父亲牵着女儿的时候，站在地毯的那一头，我们心中有没有这一个志向？主，我们能把什么来献给你？我们把一个主所要的新娘来献给主。这不是你我一个人能做的，但是你我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多大多小，多年长多年幼，只要主迟延这个婚礼，只要主迟延他的回来，我们都是一同操办婚礼的人。这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如果你我要操办这个婚礼，教会有一些他要告诉我们的话，面对世界有一些他要告诉我们的话，然后等到他话说完了，那就是婚礼的时候，羔羊婚娶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不是我画的饼，这是主给我们的饼，他可以独行其事，他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 没有他做不到的，他一句话就做到了。但是因为他爱你爱我的缘故，天父说，我儿子的婚礼，所有你们蒙恩得救的人都在这婚礼里面有份，你们是那个操办人，你们是那个新娘，你们也是那个操办人。当他迟延的时候，他要考验我们是不是紧紧地抓住那个目标。那是我们的盼望，但那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每一个礼拜的每一天，都与那一场婚礼发生直接的关系。那这就是大概启示录的内容。好，我打了底了哈，所以如果后面我亏欠大家，请大家原谅，因为时间确实有限。那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如果主愿意，我们看第一到第三章，然后第一堂我们看第一章。昨天我已经提到了，这是启示录三个最重要的场景，第一章是，然后第五章是，然后第21章是。昨天最后很快，这是刚刚，这个是拔摩海岛的景象。如果我们掌握了启示录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可以去研究次要的内容，或者说前景。还记得昨天那张照片吗？前景，如果那个太阳的美丽，如果那一个晨曦的荣光已经吸引了我们，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们可以去研究启示录。你有你的解释，我可以有我的解释，但是我们不可以只有黑暗却没有光明。如果我们要抓住启示录中的那个光，那并不困难。启示录就是三个范围。首先要记得，启示录是讲将来将要必要快成的事，所以启示录是讲明天。无论你翻到启示录的哪一章，都是讲明天，这是启示录的精义。不排斥有一点意思，它可以讲今天，甚至讲昨天，讲已经发生的事情。但启示录的精义，最主要的意思，你要看见那个光，你要知道启示录讲的事都是将来要发生的事，讲到将来教会要发生的事，讲到将来世界要发生的事。所以启示录1章到20章是将要必要快成的事。那整个的受造界那个钥匙是教会，所以你打开启示录第一段，虽然不长，但第一段是 devoted， 是专门专论教会，论到教会的明天。对于老约翰来讲，就有点像但以理，他关心的是今天的教会，所以这个跟但以理是相称的。但以理关心的是今天的犹太人，甚至可以关心的是过去70年将满，但以理关心的是今天和过去。所以老约翰启示录2章、3章是教会的今天和教会的过去。但是圣灵要给但以理的不仅是过去的70年，而是前面的70个7年。这就是但以理的那个精神，那个灵 The Spirit of Daniel， 启示录 The Spirit of Revelation。 老约翰在拔摩海岛，如果天气晴朗的话，他可以隐隐约约往东看，可以看见整个小亚细亚的那个海岸线，他可以数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有一张图一个一个数，从示美拿，那正是沿着那个次序，这七个教会是在老约翰眼前的。 但是圣灵是用老约翰能看得见的七来讲到教会的明天。如果在老约翰的今天和基督再来之间，教会怎么办？教会何处去？对于主回来，心腹是怎么装饰整齐的？这些重大的问题，答案在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弟兄姊妹明白吗？很容易想通的。如果基督要回来，如果心腹要装饰整齐，那启示录不能不讲到教会啊。讲那个教会，难道仅仅是今天，仅仅是昨天吗？不，那个教会是从你现在到国度降临，从我们今天教会的时代到神的国的是天国的时代，怎么能够装饰整齐？那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所讲的。所以我们给他一个题目，教会的明天。那教会的明天出路在哪里呢？在第一章，是先讲答案，再讲，先讲基督，再讲教会。是先讲钥匙，如果我用我们这次的题目，再讲那个明天。明天是有一把钥匙的，那个钥匙是什么？就是心腹一定要装饰整齐。那么这七个教会怎么来装饰呢？那是第一章，是每一个教会预备的关键。第一章就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但这个启示不是告诉你他钉十字架的过去，不是告诉你今天跟随圣灵的今天，而是告诉你只等到我来，只等到我来，只等到我来，只等到我来。什么意思？就心腹装饰整齐，每一个教会都要为着他来，为着心腹装饰整齐，在那里做预备的工作。主耶稣用七个教会做例子，如何来预备他的回来，如何来预备那个荣耀的婚礼。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成为那个有耳可听的人。这个有耳可听不是泛泛的指神的话，这个有耳可听是我听见了这些话，我才知道怎么往前去，我听见了这些话，我才会有真实活泼有功效的盼望，我听见这些话，我才能够胜过衰老，才能够生命吞灭死亡。我们要做一个有耳可听的人。但在听第二章第三章之前，要先看见第一章和听见第一章。那如果给看见和听见取一个名字，那个景象是让约翰害怕的，因为那个景象跟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个景象有所不同。他已经进入了圣所，他在圣所中，那个金灯台是在圣所里面，就在帐篷里面。那在云背后的景象，老约翰看见了。看哪，他驾云降临，第四章第五章是宝座，就是至圣所。但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是那一个圣所。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必须宝座，必须至圣所。但是今天对基督徒来说，启示录的顺序，你要进，我说启示录的顺序不是来到神面前的顺序，你要进入到至圣所，以至于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不是靠 policy， 不是靠 politician， 也不是靠科技，靠口才，靠能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靠什么？靠的是那个目标，是在乎教会。所以我们要达到至圣所，我们才能面对这个世界。但你要进入，你要从祭坛，从十字架 进到至圣所，你必须先经过圣所。弟兄姊妹，你知道教会有多重要吗？很多弟兄姊妹，教会不是象牙塔，没有错，但是如果象牙塔都做不好，如果在教会中的权力权柄都很难去代表神的权柄，怎么知道教会的分裂，教会的传承很容易出问题的。如果这是教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世界的问题。美国处理得好，能够和平交接，但你说和平交接真和平吗？把无恶不作的儿子赦免了，真和平吗？难道这就是我们欢呼的，哎呀，日子要变好了，真的吗？只有宝座，只有羔羊能对付这个世界。那你不要把球推给主，我们要想掌握面对世界的秘诀，我们先要学习在教会中，在神的家中行走的秘诀。所以主今天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一面对我们是个保护，外面真的风吹雨打很乱，但另一面这是一个基本的训练。如果我们在神的家中不知道如何出入，我们又焉能知道在世界中如何出入呢？所以我们的主他真正关心的，因为最后是那场婚礼，其他的都是婚礼的背景，婚礼确实有一些背景要为着婚礼来预备的，但婚礼最重要的是新娘怎么弄。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他的新娘。我们今天关心，当然我们都关心我们自己所在的教会，毫无疑问。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地方性的教会在这里，是发表那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因为我们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力量都很有限，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性的教会里面， A local church， 这个地方性的教会是为了要 express， 为了要表达宇宙性教会的那个律。比如说在教会里面，神需要工作，需要试验分辨，但他最在乎的是我们对他的爱，这个是对宇宙性教会的。但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宇宙性教会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不是为着我们这一百人两百人，我们是这一百人两百人，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像教会，我们心中我们的责任不只是我们这一百人两百人的责任，我们愿意成为那个宇宙教会的小影。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一个雄心？这个是个属灵的 ambition， 是一个雄心。因为你可以不这么想，你觉得我们这一亩三分地，我们这一百个人两百个人刚好就不错了。弟兄姊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会偏离那个目标。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能好像人看到我们是一个窗口，人就能认识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就是我们。所以圣灵用七个教会来告诉我们，你可以说是今天，你也可以说是昨天，但最重要的是明天。什么意思？就是你今天也许有很多东西不对，但是回头是岸，我们今天可以掉个头，我们明天，教会的明天，我们要根据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如果我们严格来讲，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那个真正的标准不是别的，也没有别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启示录21章、22章，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宇宙性的教会， 但是今天你看不见那个宇宙性的教会，你只看见以弗所教会一直到老底加教会，在这七个教会中最高的评语就是提到了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明白吗？这当然是指着明天，所以我们是以那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今天这个教会，不只要回到像我们最兴旺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回到那个时候去，不，我们不是往回看，我们是往前看，我们能看见那个让主满意的新娘，那是我们的雄心。因为有了这个眼光，我们来看待我们这一个小小的教会。腓拉帖腓主耶稣说，你略有一点力量，那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人不会很多，力量不会很大，但是他的雄心，他是奔着新耶路撒冷而去的。这是今天的秘诀，我已经把它很简化很简化。如果我们是新耶路撒冷在望，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传承，我们对权柄的使用，我们对许多事情的决定，只有一个目，不是为着我们的教会所谓的好，我们的眼光很短，我们有一个眼光好，就是让他满意。你会经过许许多多阶段，这些阶段经过，因为有很多功课教会要学习，不要轻易的，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有很多的阶段我们要过，不要轻视任何一个阶段，不见得今天比二十年前要差。我们如果真的想要活出新耶路撒冷的光景，我们要经过很多的事情。我想我们的风雨应该是还是很少的在这里，但是教会信心，真实的信心和盼望，只有在教会的风雨中才能够建立，只有在许多的心痛眼泪中才能够成长和得胜。今天经过的都是暂时的，十年二十年很长的时间一转眼就过去，和永恒比一转眼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祷告是，过去年日的丰富和教训能成为我们今天预备我们这一个新娘的那一个材料。教会要有这个雄心，我不是要做以弗所教会，我不是要做四美拿教会，甚至我不是要做腓拉帖腓教会，我乃是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在地上的小影。人来到这里，神在你们的中间；人来到这里，天堂在你们的中间；人来到这里，那个真实的爱在你们的中间，把新耶路撒冷把它表达出来。也许昨天表达过，也许今天表达过，但是我们一日今日远胜昨日，我们要把明天，因为主昨天没有来，主今天也没有来，那表示主的主所要的还没有完成，主还没有满意，主没有满意我们就不满意。我们不是要回到昨天，我们不是要巩固今天，我们是要向着明天而去。如果主把该有的明天给我们，那么你看见我们是一个有目标的人，我们是有一个盼望的人，我们的盼望就是新耶路撒冷，但这个盼望不是等别人做，我们在这个盼望中有很重要的角色和功用在其中。这一点不抓住，你不要想面对这个世界，世界玩一下就把你套牢了。我喜欢讲篮球的比方，如果有的队是大队，个子很大，你就要打大球，你要跟他打半场，你要跟他拼身高，你不能跟他拼快。如果你个子小，你就要打快球，防守快攻，你要知道你应该打什么球。会打球的 不止自己把自己的球打好，而且要骗对方打我的球。你明明是个小队，遇到我你应该打，你肯定要打快球，要打小球，但是我就要骗你，赢你的战术，去打我适合打的打球。教会如果不站住脚跟，如果我们不在一章到三章中扎根，我们又怎能在世界中站立？世界骗我们，最后最根本的战术就是让你去忙世界的事情。我们如果不懂得启示录一到三章，如果我们不懂得把握教会的明天，教会的明天，把握教会的明天，才能把握世界的明天。因为最后是看新娘预备好没有，不是看这个世界预备好没有。但这个世界有很重要的功用，因为借着这个世界来试验教会。你不能关起门来说我已经预备好了，你可以关起门来说感觉你预备好了，那主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我们真的预备好了没有？但是主次一定要分清楚，启示录你不懂的部分我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那个重要性远远比不上我们应该能懂的那个部分。不懂的部分叫做七印，懂的部分叫做七个金灯台，七个灯台。七个灯台的意义，严格说七印的意义就是七个灯台的意义。一个 一卷一卷书，一个一个印把它打开，最后引出来什么？引出来那个新娘啊。但是你如果说七印七号七晚头晕，我读不大懂，那么最简单的启示录我们要抓住，作为神的儿女，作为教会，我们要抓住一到三章。其实一到三章不可能在一个象牙塔，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实现的。弟兄姊妹来来去去，为什么来来去去？生活会变动，你就不可能做象牙塔。但是教会能不能有一个吸引力？不是工作把你吸走了，教会有一个吸引力。我们开玩笑，在中国像萧山啊、温州啊，都是基督徒的大城，很多基督徒，那他们儿女读书都跑到杭州去。那弟兄们，我们就发现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都回老家去，老家房租又不用付，工作爸爸妈妈可以介绍，对象教会里面也都安排好，所以回老家是一条很容易的路。但是我们就提醒教会的带领弟兄，你们要给年轻人画饼啊，要他们留在杭州，需要他们啊，上海、北上广深杭州算是第五位啊，杭州需要你们留下来，因为杭州的教会要起来。他们那里地铁站叫做留下，留的留，下的下，留下地铁站，所以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说要留下。弟兄姊妹，你收到消息，哎，某某人在哪里找到了工作，所以他离开了，对我们来讲这是再正常不过，到哪里都会有教会，如果是这样盼望不够。我们应该有一个雄心，弟兄姊妹舍不得离开这里。当然神的旨意让他离开我们没有话说，但很多人的选择是他自己在选。教会有责任，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办法留住弟兄姊妹，不，教会可以改变的。我们应该，如果我们真的是新耶路撒冷的发表，这样的聚会很难找的，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味道，弟兄姊妹可以不要命的留在这里，一起聚会，一起追求，一起成长，这个景象不是空的。我们今天能看到教会可以达到这样的情景，就是 reachable, doable。如果教会有这样的味道，你可以说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但如果连一份工作很轻易的人就能走，你说我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你不是自己骗自己，你在骗谁？弟兄姊妹明白吗？教会的明天，这是启示录的第一段，就有次序的，有讲究的。尤其对于神的儿女，主升天是先经过圣所再达到至圣所，所以启示录是先给我们看见圣所的灯台。不过这个属天的那个宇宙性的教会只有一个灯台，但是启示录不是讲宇宙性的教会，新耶路撒冷是宇宙性的教会，启示录讲的是地方性的教会。约翰什么都很属灵，什么都很超然，但启示录的第一段它非常的实际，一个一个一个教会把它点出来。所以我想第一段应该我们有这个印象，如果教会有一定的健康，一定的正常光景，那你要预备好，教会不是关闭，向世界关闭的，我们的心应该是关闭的井，关锁的井，封闭的园子，但是教会里面人来人往，对不对？你说聚会里面没有东方闪电的进来吗？可能吗？在北美，这是北美的情况，在国内可能吗？如果你人多了的话，可能没有做眼线的来吗？不可能的。教会与世界没有一道清晰的栅栏在那里挡住，所以很自然的，如果你关心教会的情景，教会的明天，那自然涉及到世界的明天。这个世界有三类教会与世界的关系。大的来讲，中国我们熟悉的是拉丁式的，就好像面对罗马，那是拉丁式的，铁杖在他的手里，笔杆子媒体，枪杆子军队和公安，军队是对外的，公安是对内的，在他的手里，这是拉丁式的关系。不管你在拉丁式、希腊式还是犹太式，教会还是教会。教会对内，启示录一到三章，但教会对外，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要受审判的，无论是拉丁式的要受审判，希腊式的要受审判，犹太式的也要受审判。所谓希腊式的，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自由的国家，去厕所 man woman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突然到了一个地步不见了。我上一次来还是前一次，一撞，平常撞上去的时候有时间让我能够识别到底撞错了撞对了，但这一撞没识别出来，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然后才想过，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世界。哪一个世界更坏一点，或者更好一点？我们只有彼此羡慕。我们羡慕自由，你们羡慕在那里紧一点，可能光景还好一点。但是神把教会放在地方性的教会，我们要面对地方性的世界。像回教国家面对的是宗教的世界，今天无论面对文化的世界，面对政权的世界，或者面对宗教的世界，教会启示录是一本，做一个能等候主回来的教会，有耳可听的教会，能得胜的教会，能胜过衰老只是一种啊，世俗化、错误的教训、偶像等等，能胜过魔鬼，有的是花招，有的是方法，一波又一波。我们自己也软弱，有的是魔鬼加给我们的，有的是魔鬼利用我们的软弱加给我们的。但是无论如何，得胜的，得胜的， 得胜的，这个呼召是一样的。什么叫得胜的？就是向着新耶路撒冷的，向新耶路撒冷的，那就叫做得胜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唱口号，我们今天是真的真的需要知道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在什么地方，我们才能够务正业，而不会被许许多多东西把它引走。无论我们在西方，无论我们在东方，我们有同样一个呼召，因为那一个宇宙性的心腹有不同的世界里面不同的地方教会，我们都为着那一个心腹，为着那个新娘提供那个材料。第二段从第四章第五章，那是宝座，有一位坐宝座的，那是指着父神来说的，有一位羔羊在宝座中央，那是指着子神来做的。这个世界在启示录把世界的翻腾借着一个印一个印一个印，为什么一个个印？因为连世界的灾难，连世界的堕落，连婚姻不再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连性别不再是男性女性。哦，我真的开眼啊！你们应该熟悉这些东西。有一天我一看啊，有68种性别，那都是前两年了。今年因为选举的事情稍微翻翻，哇，有100多种，我真看不懂。男女之后我就看不懂了，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为什么会有一百多种性别。弟兄姊妹，在看见翻腾之前，今天看见翻腾，你红也好，你蓝也好，到底这个世界的明天在哪里？那要看见宝座。而且这个宝座，第四章是那个坐宝座的，在第五章的那个宝座，好像在第四章的宝座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可以震动这个世界也震动我们的心的，那就是羔羊。坐宝座的是从永远到永远，但那个羔羊像是被杀过的，那个原文的时态是刚刚被杀过的。刚刚被杀过就表示是时间因素里面的，那宝座应该是超越时空的，宝座怎么会在宝座上有一个在时间里面，在罪恶，羔羊就表示人有罪了，在时空里面的羔羊是因着人有罪而有的羔羊。如果是利未记的羔羊那还好，那是神命定的替罪的羔羊，但是启示录的羔羊是被人除掉他，被犹太人的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高喊着除掉他，读圣经的人、敬拜神的人、上圣殿献祭的人，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宝座的奥秘，如果是羔羊坐在宝座上，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有根基的。你看起来这个世界摇来摆去，风起云涌，但其实这个世界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眼光，你如果认识羔羊的话，十字架上那一个救赎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我姑且用这个话，这个是诗意的话哈，不是真理的话，十字架上的那个基督的死大到一个地步改变了宝座。或者说你今天看见的宝座是这个样子的，十字架与宝座合在了一起，怎么可能？宝座应该是从永远到永远，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羞辱的十字架、痛苦的十字架、死亡的十字架、神背叛的十字架，弟兄姊妹，你被背叛过没有？背叛是最可怕的事情，但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人的背叛不只是亚当的背叛，第一个人的时候的背叛，那个背叛达到了末后亚当第二个人的背叛，人把生命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的神把十字架和宝座 合在了一起，这是面对这个世界的那个底。为什么教会能面对这个世界？不管今天什么总统，你拦到什么地步，不管今天习大大要做到什么地步，教会可以有底。不管今天经济糟糕到什么地步，台海会不会开战，教会应该有一个底。教会的底从哪里来？从十字架死亡的可怕、羞耻、罪的猖狂。神把这一个十字架与宝座合在了一起，这是启示录第五章。如果我们的眼睛清楚，能看见行走在圣所中那位复活的人子，我们看得清楚，能看见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弟兄姊妹，教会有明天。弟兄姊妹，世界虽然明天可怕，但那个明天的可怕是夜最黑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时间的规律，夜最黑的时候就是天快亮的时候。所以启示录可以说是夜尽天明。但是教会的起伏沉浮与世界的翻腾中间，最致命最关键的是这两个意象，这两个看见，这两个启示，一个是他行走在教会中，一个是他站立在宝座的中央。但愿主借着启示录把这两把教会不能丢的钥匙在信心中赐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点活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也许启示录是我们熟悉的书，但愿今天的这几天的聚会，你把天向我们打开，把胜过死亡、胜过衰老的力量、信心和把握赐给你的教会。祝福你的话，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